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下边呢，咱再说一个叫增延福寿寺。所谓增延福寿呢，就是让人呢能够福气绵长，能够万寿无疆或者健康长寿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寺里边又有什么故事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跟您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
下边呢，咱说这个寺啊，叫做增延福寿寺。从这个寺面上啊看得出来，什么叫增延福寿啊？就是让人呢能够福寿绵长，健康长寿。因为自古以来呢，中国人追求的就是福寿二字啊。咱都说这个五福临门，这五福临门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五福啊是五种福气啊，不是说这人的光长寿就是福气。因为您想，光长寿，您得病了，对吧？您得了这个，咱好比说很严重的病，结果呢一活了好几十年，虽然有数量，但是没有质量啊。生命有长度，质量没有也不行。所以这五福呢，头一个长寿，您得活得长，您活着什么都有。您要是命没了，那什么好吃好喝好待遇全没了，对吧？第一是长寿，第二呢是富贵，您也不能穷哈哈的过一辈子，得富贵。这富贵呢其实是两个意思，富是有钱的意思，贵呢，贵跟富不一样，贵是您又有钱还又有品位，这是贵族生活嘛，对吧？富贵。第三呢是康宁，身体得好，哎，家里边呢一家子也和睦，这日子过得滋润。第四一个呢叫好德，哎，人活这一辈子应该活得有德行，您不能说活这一辈子死了这跟秦桧似的，谁见谁脆，对吧？不行。所以有德行，我活着的时候别人觉得我是个好人，死了之后别人也怀念您，这是好德。第五一个叫善终，哎，什么叫善终呢？因为古人说啊，人有善终有横死。何为横死？古代的经典上写得很清楚，比如说呢，被这个野兽吃了，从悬崖坠落了，在河里溺毙了，说这些全都算是横死。按现代话说，也就是非正常死亡都是横死。善终呢，古人认为无疾而终，比如说脏器衰竭，睡一觉这人没了，一点痛苦没受，这叫善终。您看这五个凑齐了，这叫五福临门。而且说的这个福字啊很有意思，这是中国人呢特别追求的这么一个字，不光是老百姓，皇上也追求。咱举一例子来说，来北京啊，很多人要逛一个地方，哪儿呢？就是这个恭王府啊。都说这和珅的宅子吗？恭王府里边有这么一块碑，天下第一福。包括这恭王府外头这小商小贩卖的最多的旅游纪念品，最受欢迎的什么呢？就是那天下第一福的那个碑塔，给做成卷轴拿回家一挂。谁写的呢？康熙皇上写的。这有一历史典故，说这康熙皇上啊，那年正好孝庄皇太后啊60大寿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身体染病了啊，不舒服，请来这个御医看完之后啊，总是不见好。这康熙啊心急如焚，怎么办呢？就想一辙，我呀干脆焚香沐浴更衣斋戒，我写一个福字给挂在啊孝庄老太后的屋里边，我为她祈福吧。那么呢，这一切做好之后，提笔写了一福，写的是苍劲有力，而且这福啊可以拆开来念，叫做多财多田多福多寿多子。哎，他拆开了是这么几层意思，写完之后就挂在这个孝庄的屋里了。没想到呢，挂了这幅福字之后啊，这孝庄的病是渐渐的好了。后来别人说这福啊有灵气儿啊，给这个老太后啊祈福了。后来呢，康熙说呀，再次写这个福字，怎么写 都没有这个神韵了，所以说那个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。那么道教认为呢，这福跟寿啊是怎么来的呢？是积德修善，所以呢这人才有福有寿啊，不可以非分求得呀。那么说这个司的职能呢，就是根据这个人呢他行善或者作恶来决定他享多少福享多少寿。哎，相传呢主管这个司的主神呢名字叫杨公成，这是古代一个很有名的这么一个相士啊。他呢这个占卜啊算卦呀预测未来呀十分的灵验，后来呢他把这个秘诀呀就编成书了，这本书呢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。话说有一回，哎，这康熙皇上出城巡游，就碰见这么一个渔夫打鱼的。但奇怪了，按现在话说呀，这渔夫跟皇上啊有点这个超级模仿秀的意思，撞脸了，俩人长得是一模一样。这渔夫当时惊呆了，这谁呀？那会儿也没报纸也没网络没电视，他不认识皇上，谁呀长得跟我一样，这气派好，前呼后拥的，这么多卫队跟着，这不是一般人。就不由得发问说，您是？康熙皇上一看渔夫也愣了，皇上都觉得这跟我长得太像了，我妈到底生几个呀？啊，俩人呢脸对脸一看跟照镜子似的。皇上当时啊也出于好奇就回答他了，说朕就是当今的万岁爷康熙呀。哎呦，赶紧跪地了，您就康熙爷呀？哎呀，但是呢这渔夫啊特好奇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脸长太一样了，所以说草民斗胆有一事请教。康熙说，行了，恕你无罪，起来说什么事儿？说皇上，您看咱俩长得这么像啊，您恕罪啊，长得跟那个孪生兄弟似的，那为什么一个是当今的皇上一代圣君，一个是河边打鱼的这么一个乡野渔夫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皇上一听愣了，是啊，古人讲究这个面相啊，你看这面相一模一样，一是皇上一是打鱼的，这为什么呀？康熙一听这问题啊，他当时啊也回答不上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回宫。回宫之后派手底下人说，我知道啊历史上有一个人叫杨公成，看相一绝，写本书流传后世，你们给我翻翻我这御书房里头有没有这杨公成的秘籍。哎，手底下人一翻说，皇上真有，给您找来了。这康熙皇上整整翻了一宿这个书，明白了。第二天呢原路去找那渔夫去了，找到渔夫之后啊，说昨天那问题啊今天有答案了，哎，咱们做一实验，跟手底这个护卫军说，去端两盆水来，端两盆清水往这一摆。这皇上说了，你过来，哈腰，把脸探到盆前头，干嘛？皇上，你要淹死我？不不不，那意思，你把那胡子给我站在水里头去。哎，这渔夫呢挺听话，把胡子呀就浸在水里了。一浸水里之后啊，这渔夫不明白什么意思啊，也不好意思问，但是呢皇上一看面露喜色，哎，果不其然，看来啊这杨公成写的还真是一点不差。为什么呢？这渔夫的胡子呀进到水里之后啊根根立着，纹丝不动，你就看这胡子有多硬吧。这时候呢康熙一样，另一盆清水康熙把胡子也伸进水里去了，结果康熙皇上的胡子呀到水里之后啊像棉絮一样是飘忽不定。紧接着呢康熙呢又让渔夫说，你往前走几步。这个渔夫走起来呀、啊、踢了他拉，好家伙。那么康熙呢说，我走两步你看看。这康熙走起来是步履轻盈，任何声响没有。最后呢这康熙皇上对渔夫说了，这下你明白了吧，为什么我当皇上你是一个渔夫呢？其实这里边呢也说到了古人看相的一些个典故或者说这个知识。那为什么说一个是皇上一个是渔夫，通过一胡子通过走道就能判别出来呢？这其实这故事啊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在里边，但是呢有时候你会觉得也有一些个科学道理在里头。那到底是什么道理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给人家办红白喜寿事的人啊，在这个红白喜寿事上啊给人吹喇叭，有这么一个人 这人呢，这一天也是参加完了一个喜事，因为过去这个喜事啊都是晚上办，给人吹完喇叭了，这本家呢请了吃顿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得意洋洋的啊，沿着小路就回家了。这路上啊，远远的看见有这么一个贼，趴在一户人家外墙外头啊，正掏这墙洞呢。这人一看，嚯，哎，我得看看。一会儿啊，看这贼得手了，背着东西准备往前走。这人呢，好心眼儿，走到这房子跟前一看，那洞还在，就打算呢提醒一下本家，你们家遭了贼了。怎么提醒呢？他想一主意，把腰里这喇叭给摘下来了，顺墙洞啊插进去，自个儿嗡了吧嗡了吧吹了这么一段。这一下呢惊动主人了，一会儿这主人呢从屋里头就跑出来了，这吹喇叭的吹完之后自己就奔前走了。没想到哎，这主人呢跑出来之后三步并两步可就追上这个贼了，走到这贼跟前一把薅住贼，这主人说了一句话，兄弟，刚才有一吹喇叭的你看见了吗？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，这康熙皇上跟渔夫俩人呢，把胡子往水里一浸，一个像棉絮一样飘忽不定，一个是根根直立，一个走起来踢了踏拉，一个走起来步履轻盈。说为什么长得脸一样，一个是渔夫，一个是皇上呢？康熙皇上说，你明白了吗？其实这里边有一定的道理，就是古人认为什么呢？比方说古人认为贵人不顶重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头发又粗又直又硬，包括这毛发扎了扎撒的，说这不是贵人。您看这个古代小说里描述也是这样，您看张飞是什么呀？张飞这哥仨里是老三，那胡子犹如钢针恰似铁线，说相声的这么说，对吧？你看大哥刘备呢，那胡子，你再看诸葛亮的胡子不一样，跟人物性格有关系。包括现在您观察这头发又粗又硬，这毛发浓密的，好像啊脾气都不小，哎，这脾气比较柔和的，好像头发呀也比较软，你看有一定科学道理。再一个呢，古人认为这步态呀、声音呢、眼神啊、语速啊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归在看相里边。比方说步态，这人走起来特别的稳健，一步是一步，不着急不着慌，走起来呢步履轻盈，说这个人呢身带贵相。那另外一个人走起来佝偻背塌腰，走起来踢了踏拉踢了踏呀扭胯，您看看人古人就说这个人呢可能命里比较贱啊。再一个声音，有人说这人呢声音洪亮，非常的厚重，说这是好的相。如果说这人呢声音跟破锣似的好噼里啪啦，说这个相不太好。还有就是眼神，比如说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啊，说一模一样还得看什么呢？看眼神。一个人呢比较和善，心胸比较宽广，看一切呢这眼睛啊这光从中间出来，然后呢这眼睛啊是非常的有包容力的。但是您去看啊，注意一点，您去看通缉犯那照片，那眼神没有一个不狠的，所以眼神在古代来说也入相。这里边呢其实按现在的这个科学道理解释啊有一定的原理。那么说完了这个康熙皇上，那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康熙是在位最长的，当了61年皇上，由打三皇五帝到如今，这是当皇上最长的。那么这当皇上啊寿命最高的是谁呢？也出在清朝，乾隆皇上将近90，89才没的。所以你看清朝出俩皇上，一个在位最长，一个是寿命最长。咱接着说康熙皇上，康熙皇上呢一看杨公成这书写的果然是哎是那么回事，所以说呢就在东岳庙啊为杨公成塑了一个像，就封这杨公成呢叫曾延福寿司的主神，让他去享受人间烟火。这说到这个康熙皇上，那么还有一个皇上呢也跟这个杨公成啊有一段传奇故事啊。说是什么呢？明末大明朝啊摇摇欲坠，这国运衰败了，崇祯皇上心里边忧心忡忡。有一天呢这崇祯呢想出去啊解解闷儿，散散心去，怎么办呢？微服私访，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走出皇宫。没走多远，看见呢前门外道边上有一道士啊在这儿摆了一挂摊。这个崇祯一看这道士啊仙风道骨，没准是个半仙的，这会儿呢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就想问问前程。于是乎呢上去就问说，能不能给我测个字啊？他也没说我是谁，他也没说我要问什么事儿，就跟道士说能不能给我测个字啊。道士一看 心里明白了，啊，这人不一般，没准啊是当今的万岁爷。一看行行，您写个字吧。这个崇祯呢，提起笔来就写了一个“有没有”的“有”。这道士看完之后啊，说：“您看这字儿不好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的有，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写吧？就是大明江山的明，日月嘛，对吧？大明江山少了一半，就是这大字啊少了一捺。这大明江山的明呢，少了一个日，凑在一块儿，这是有没有的有。”他说：“你看大明江山缺了一半了，看来呀、啊，这国运衰败，摇摇欲坠呀、啊。”这崇祯皇上不甘心，说：“那个我再写一个行吗？”行，您接着写。我写那个有啊，是这个申猴酉鸡那个有，刚才我写错了。道士一看这有啊，又叹口气说：“这个更不灵了。”说：“为什么呢？您看这个有啊，皇上是九五之尊，是这个尊贵的尊字啊，您看去了头上俩点儿，削了底下这个寸，是这个申猴酉鸡这有。您想九五之尊没了脑袋剁了脚，这人活得了吗？”崇祯一听这完了，哎，所以万年俱灰。传说后来呢，李自成攻进北京城，逼得崇祯到景山上吊，最后还真是没落一好死。那么后人呢说，就把当年给崇祯算卦的这个道士杨公成奉为了神仙。说过去啊，每到正月初二，这老北京人呢都到这个东岳庙啊，得去祭拜一下这个曾岩福寿司的神，而且呢得烧点什么纸叠的这个元宝啊，这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呢也得去那儿烧烧香，希望孩子以后呢能够多福多寿。这是老北京人的这么一个心理寄托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个增福延寿啊，我倒是觉得呀，古人的一个思想是可取的，就是人活着的时候要多多的积德行善。